灵修利未记25:1-22，
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，
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6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。第7年，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。这年地要守圣安息。地在安息年所出的，要给你和你的仆人、婢女、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。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当年7月初10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第50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。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。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。年岁若多，要照数加添价值，年岁若少，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。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，这第7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3年的土产。第8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5:1-22，喜年的条例，喜年的条例。中心节是第8节，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，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，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，共是49年。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，就是77年，这便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引言：每逢第7年要守圣安息，在这一年里，神规定以色列人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也不可收割，为使土地恢复 生产能力。第五十年也是安息年，称为喜年。喜年是在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九年的周期之后，从赎罪日那天开始，在这一年奴隶要被释放得自由，田地不可耕种，并且要归还原来的地主。关于安息年，人们或者会稀奇以色列人在当年和下年怎能有足够的粮食，但神应许说，倘若他们是顺服听命的，他会在第六年赐他们足够的土产，可供三年的食用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，安息之年享安息，安息之年享安息，一到七节。第二个大纲，大喜之年蒙恩典，大喜之年蒙恩典，八到二十二节。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纲，安息之年享安息。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要点，耕种年要六年耕种，一到三节。神要求百姓要用六年的时间来耕种田地，这六年时间要劳碌做一切的工。为什么神要制定安息年呢？其原因就是地要安息。在六年劳碌中，包括耕种田地、修理葡萄园以及收藏地的蔬菜，命令使地休耕一年以提高出产。更大目的是使人在神面前享受真正的安息，与神有更深的交通。第二个要点，安息年第七年安息，第四节。第七年又是第七日安息的延伸扩展，这是表明神给人的恩典。这一年中，第二守安息，不可耕种，也不可修理，让地好好的享安息，今后才能够不锁丰收。第三个要点，蒙恩年，安息年的蒙恩，五到七节。在这蒙恩年里，有几样事情是要注意的：一若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；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；三地要守圣安息，这一年土地要完全的休耕。以上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家中的仆婢、雇工以及寄居的外人当食物，也给牲畜和地上的走兽当食物。神特别规定安息年的出产作为穷人或动物的食物，使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安息年的喜乐。第二个大纲，大喜之年蒙恩典。第一个要点，喜年的时间，第八节。喜年是定在第五十年，也是安息年，称为喜年。喜年就是在第七个安息年四十九年的周期之后，从赎罪日那天开始。喜年是五十年中的一年，到了这一年，无力赎地业的可以释放，卖身为奴的可以得自由，这正是基督恩典的预表。第二个要点，喜年的赎罪，第九节。要发脚声，目的是要提醒百姓认罪悔改，归向神，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就可以赎罪，神会免去一切的罪孽，成为圣洁。故此喜年要当圣年，在喜年的赎罪日宣布恩典、喜乐、自由和恢复，告诉我们首先先应该赎罪，神的恩典才能够临到。第三个要点，喜年的自由，第十节。这一年当作圣年，遍地所有的民众都得自由，各归各家享受自由，显明以色列是属于神的百姓，不能属于任何人，地也属于神，也不能永远属于人。宣布自由象征神借着耶稣基督使人从撒旦、罪恶和死亡的压制中得以自由。第四个要点，死年的规定，十一到十三节。在这一年，不但奴隶要被释放得自由，就是田地也不可耕种、不可收割、不可摘葡萄，并且要归还原来的地主，把地卖掉或离开到别的地生活的人，到了喜年就能够各自回到原来的地业，重新拥有那地。第五个要点，喜年的敬拜，十四到十七节。 在喜年中农历或田地的价值要按着距离喜年的时间而递减，所有的生意交易都要考虑到喜年的因素，最终的目的是要敬拜神。在喜年中，人们主要任务就是敬拜神、赞美歌颂神，为的是要学会依靠神来过生活。第六个要点，喜年的恩福，18-22节，这是神消除人内心的忧虑。很多人因安息年土地休耕，为当年的食物忧虑，神应许自己的百姓，为了使他们在安息年享受喜年与丰富，必在第六年使地出产加倍。第八年要耕种，乃是仍要吃余粮，直到第九年收成的时候。这表示神有主权按自己的旨意掌管天地万物。结语：古时以色列百姓守喜年，如今我们因着神的应许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新约的信徒在肉身上不必再守律法的条文，但在灵性上却因主的拣选而常活在喜年中。我们当效法主的精神，负起宣告人得自由、丰富喜乐日子已经来到，引领更多人进入主的恩典中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我愿活在喜年的恩典中，宣扬主耶稣福音，曝光人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以上是利未记25:1-22的信息传讲，明天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5:23-34。利未记25:23-34，有请弟兄姊妹们先行读过这样的灵修。愿以马内利的神与你们同在。